马太福音系列32，你眼中的刺。马太福音7章1至12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5年10月2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7章1至12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，就得着；寻找的，就寻见；叩门的，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段经文是登山宝训的高潮。主耶稣从第5章开始向我们解释什么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是遵行律法和先知之道的义。我们在最近几个礼拜听到，这样的义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更在质量上完全不同，是一种本质上全新的义。几周前我们学到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要恨你的仇敌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上周我们学习，不要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担心。耶稣知道这些关于神国的命令会引发两种不同的反应，今天我们就要讨论这两种反应。首先是眼中梁木的反应。这段经文中有两个平行的声明。第一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第12节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一开始是负面的声明，你们不要。最后是正面的声明，你们要。第1到第6节谈的是论断，第7到第12节谈的是祷告。乍看之下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关联，但希望我们能看到其中的联系。关于不要论断这句话，人们尤其喜欢引用，甚至那些不在乎圣经教导的人也会被你们不要论断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上周我看到一位女大学生的采访，她自称是基督徒，却公开支持堕胎合法化，并用这节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。让我来说明，这段经文并不是让基督徒放弃分辨善恶。事实上，整个登山宝训主要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判断好与坏、善与恶。因此，分辨对与错对基督徒极为关键。主耶稣批评的是假冒为善、毫无怜悯的论断别人，特别是论断弟兄姐妹。他在第2节立刻指出，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他认为我们有能力为自己设立一个论断的标准，而最终我们也会按这个标准被论断。如果你希望将来被严厉论断，现在你就严厉地论断别人。如果你盼望的怜悯，就当现在向别人施怜悯。你们还记得之前登山宝训中那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吗？耶稣之所以列出这样的可怕后果，是因为他深知神国的律法。他在这里宣告，那些以定罪别人之心来论断人的必然结局。我们听到不要为明天忧虑，马上想到把这篇讲道转给别人听，因为他们总在忧虑，他们需要听听。 或是关于不要发怒，我们会想，希望我的妻子好好听听。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自己不容易听进去，却马上想到别人需要听。如果你家像我们一样，有几个年幼的孩子，你可能会在晚餐桌上听见这样的报告。刚才祷告的时候，埃利森睁开了眼睛。耶稣所指的就是这种态度。当我们谴责别人时，我们显明自己对自己的罪是眼瞎的。今天这段经文中，主耶稣针对的正是这种情形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眼睛里有梁木，听上去似乎夸张，但希腊原文的确如此。耶稣不是说你应该把梁木拿掉，而是说你是瞎的。我们常急于指出别人的罪，因此把这段教导的重点误以为是一个步骤，只要我先去掉自己的梁木，就能去掉别人眼中的刺。但耶稣在说，你根本看不见，因为你的眼睛已经瞎了。你想论断别人，自己却是瞎眼的，又凭什么认为能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呢？你这样做只会定自己的罪。这并不是耶稣第一次提到眼睛。第六章他说，眼睛是身体的灯，眼睛若好，身体就光明，眼睛若不好，身体就在黑暗里。那些专挑别人毛病的人，其实自己是瞎眼的，全身黑暗。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。整个登山宝训中，那些专挑别人罪的犹太宗教领袖们，他们的大胆来自他们的自义。这就是论断人的根源，你以为自己站得稳。当你听到神的律法立刻应用到邻舍身上，他们是你的同事、教会朋友，甚至你的妻子、儿女。如果你是专门挑别人错的人，你就建立了一个你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毫不怜悯的论断体系。耶稣不是曾责备法利赛人吗？你们把连自己都无法承受的重担加在别人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第十二节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整部福音书中，文士和法利赛人用律法定罪所有人，然而他们这样定罪别人，恰恰显示出他们根本不明白律法。当我们听到神的律法与教导时，我们不是思考如何为邻舍的益处来运用这教导，却立刻想到邻舍需要听。当我们正确理解神的教导，我们应该思考，我该如何照着神的话让邻舍得益处。因为爱成全律法。根据圣经，遵行神的律法意味着用爱遮盖许多的罪。箴言说，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，离间密友。你难道不希望得到关爱与怜悯吗？指出别人的罪有没有合适的时间？当然有。那是在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得着饶恕之后，是在神仙拿掉我们眼中的梁木之后，是在我们谦卑地来到弟兄面前说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也常常如此。我们与弟兄姐妹相处，就如同神与我们相处一样，充满怜悯、同情和爱。假如让我编辑圣经，我可能会停在第十二节。当然这是玩笑。第六节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。多年来，这节经文使许多解经家困惑，意见不一。最常见的解释是，这句话与不要论断形成平衡，也就是说，不要论断，但也要分辨，不要把福音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但这种解释似乎不能令人信服。主耶稣刚指出，我们因眼瞎而论断别人，难道他现在允许我们称 别认为不配福音的狗和猪吗？这显然与他的教导相违。我赞同另一种理解，耶稣引用当时众人熟悉的俗语，却赋予它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。一位改革宗解经家说，应这样理解这句话，如果你把自己的批评当作智慧的珍珠，却把这宝贝丢给你已经视为狗和猪的人，那么当他们践踏你的珍珠并转过来咬你时，你不应感到惊讶。换句话说，这句话不是指令，而是一面镜子，照出那些自以为意喜欢纠正别人的人是多么荒谬也多么危险。这样的理解非常符合上下文，因为耶稣接下来就会把福音交给狗和猪，也就是在当时被藐视的法利赛人、税吏、妓女和那些被认为不配的人，而他们中许多人最终成为门徒。因此第六节并没有打断不要论断的主题，反而使之完整，预备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回应耶稣关于不要论断的教导，不是论断，而是祈求，不是定罪，而是祷告。对耶稣这个教导的正确态度，应从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教导说起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马太福音五章三节。我们承认，若我们里面有任何一点耶稣所要求的义，那必定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因此对主耶稣这段教导的正确反应，不是论断，而是祈求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哪怕你像狗或猪一样不配，只要你叩门，神就给你开门。这里的祈求不是泛泛而求，而是因着神自己，因着他的国度来祈求，求神赐给我们他所要求的义。原文中的祈求、寻找、叩门都不是一次性的动作，而是我们一生不断持续的追求。我们听到神的命令，不是观察邻舍是否做到，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贫穷与无能，从而转向神。正如奥古斯丁所说，他不仅命令我们去做，他也赐下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到。我们不可忽略耶稣在这里的教导顺序。他先说不可论断人，随后指向这位赐我们美好礼物的父。耶稣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乍看之下，这似乎与不可论断别人的教导不那么和谐。但若你认识到神国度中所要求的义完全是天父的礼物，你就会明白，这正是对论断的解药。懂得一切都是恩典的人，就不容易轻易论断别人。因为当我们论断别人时，我们的心态是我们贡献了许多，而他贡献的不够。然而当我们认识到一切都是神的恩赐，我们怎么还能谴责那些犯了不同于我们之罪的人呢？这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罪，不了解恶，我们当然知道，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缺乏怜悯与同情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教导说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。他又说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至七节。我们的贡献中没有一样出于自己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们才能不是伸出指头，而是伸出双手去帮助弟兄姐妹。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，领受过神的恩典与饶恕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这正是我们在救主身上看见的。他说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。他是唯一一位真正有权论断与审判的那一位。他活出了完全公义的生命，却来到我们这些猪和狗中间，看见我们的罪与悲惨。当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要祈求恩典时，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了。如此，他成全了律法。成全的不仅因为律法来自天父，更因为他遵行律法是出于对邻舍的爱，而你也包括在其中。他看见你的贪婪，你的愤怒，你的忧虑，也看见你常常论断别人。但他没有把指头指向你，反而把指头指向他自己。他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，约翰福音15章12至13节。这就是律法与先知的总结。这就是基督如何成全律法，他道成肉身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拯救那些违背律法的，论断人的，发怒的，贪婪的，使天父向我们打开天国的门。天父愿意向任何祈求的人赐下恩典与礼物。如果你今天被圣灵说服，就不要再论断你的邻舍。祈求怜悯，寻求饶恕，以谦卑悔改来到神面前叩门。他绝不会拒绝你，因为他是赐好东西给儿女的父，是愿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